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12名国际及世卫专家组成的特别小组今日开始到中国实地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澳洲国际教育界担心针对新型肺炎的入境禁令可能令中国学生选择向其他国家留学，为澳洲经济带来冲击。孟晚舟及华为的两间美国子公司被美国司法部加控，包括窃取商业秘密等16项新罪名。这一节新闻是由梁炎刚和邝美玲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由12名世卫及国际专家组成的特别小组将会在今日开始在中国进行实地调查，会特别留意病毒的传播途径、病毒的严重程度以及防疫措施的成效。同时他们亦都会呼吁全球要团结一致，应对在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问题。谭德赛又说，令人担忧的是有迹象显示似乎世界各国并未聆听要对在中国抵抗疫情人士增加支援的呼吁。
I want to say again from my heart that this is the time for solidarity, not stigma.
谭德赛又说，他要再次重申现在应该是团结一致而并不是污名化的时候，但是他认为有令人担忧的迹象显示似乎世界各国并没有听到外界呼吁大家应该和在中国重灾区负责拯救生命人员团结一致的声音。对于早前美国指中国对应病毒爆发的回应措施是缺乏透明度，世卫的紧急计划执行主任瑞安博士就为中国辩护，警告说不要将今次的疫情政治化。
中国亦都首次披露全国经已有6名医护人员因为新冠肺炎殉职，亦都有1716名医护确诊，其中在武汉经已有超过1000人。中国卫健委表示，已经将因为救治新冠肺炎受感染和死亡的医护人员列作工伤，亦都会表彰医护团队。而截至昨日为止，中国的确诊人数大概是64000人，同埋有接近1500人死亡。在香港，昨日亦都有3宗新确诊个案，总数经已达到56宗。其中一名新增的患者是70岁的独居男子，情况危殆。他在入院的时候隐瞒外游记录，但是医院就查到他一度经由落马洲进入中国。另外两人分别是41岁和61岁的女子。
代表澳洲国际教育工作人员和学者的组织表示，预计本地大学将会因为对抗新型肺炎的入境禁令而令中国学生选择在其他国家留学，为澳洲带来经济冲击。一项由澳洲教育顾问协会对因应禁令而滞留中国超过16000名国际留学生进行的民意调查就发现，有约32%的人表示若果他们在今年的第一个学期之内仍然不能够返回澳洲学习，他们就会选择到第二个国家入学。而澳洲国际教育协会的行政总监霍尼伍德表示，情况可能会造成60-80亿元的损失，而本地大学亦都正尽一切努力避免经济上的损失。
Many of the universities have quite strategically recalibrated their academic years or...
霍尼伍德说，很多大学经已有政策去重新调整学期的安排，或者对学生提供其他选项，例如新南威尔斯大学就会实施一年有3个学期的制度，并会给来自中国的学生可以在第二个学期，即是6月1号先开学，并首次给他们参与冬季课程。而其他大学亦都正考虑推迟开学日，例如蒙纳树大学就推迟1个星期才开学。
澳洲所采取的入境禁令实行之后， 一些澳洲公民及永居人士的配偶签证在没有作出另行通知或者解释之下被取消。一名澳洲居民译音张齐的人士在本月初从中国返回塔州，虽然根据内政部的网站表示，在禁令期间澳洲的公民和永居人士的直系亲属是可以进入澳洲，但是他的丈夫就被拒绝入境。另外一名姓邓的人士，他的学生签证原定是在三月中旬才会到期，但是却未获得通知的情况之下是遭到取消的。而墨尔本的移民代理 Kirk Yen 就表示，他知道受影响的至少有30个个案。
I think th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policy announcement travel ban, it seems they.
卻因表示，由呢個禁令政策實行以嚟，似乎不同部門之間喺如何實施有關禁令並冇一致嘅協調，而佢希望政府能夠有更加清晰嘅指引。
喺日本，新型肺炎疫情有擴散跡象，當地尋日新增最少7宗確診病例，包括神奈川縣一名30几岁政府職員，佢曾經將鑽石公主號遊輪上嘅患者送院。另外，埃及亦都確診當地首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個案，患者係一名外國人，現正接受隔離，但係當地並冇透露患者嘅國籍同其他資料。
SBS 电台继续为大家看看其他的新闻。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和华为的两间美国子公司再被美国司法部加控16项新罪名，包括窃取商业秘密。检察官向纽约联邦法院提交起诉书，里面指控华为等企业在过去数十年来有使员工窃取竞争对手的机密信息，又利用研究机构、工作人员等代理人从6家美国科技公司窃取知识产权，以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令华为得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
再有联邦官员在参议院对前体育部长麦肯锡的聆讯里面为麦肯锡辩护，指如果不是他作出干预，联邦政府有30个选区议席的体育机构根本没办法获得协助。总理府及内阁秘书盖特森斯致函体育补助金调查委员会，指虽然麦肯锡在作出决策的时候出现重大漏洞，但是强调由麦肯锡办公室所作的独立审批程序并没有政治取向。
据周末澳大利亚人报道，国家党及自由党人希望国家党党魁麦考马克可以让位给现任的国家党副领袖利特尔波特带领国家党参与下届大选。不过麦考马克就坚持说自己打算会继续领导该党参与下届的大选。上星期麦考马克亦都曾经面对前党魁塞斯挑战他的党领导地位，虽然他成功击败塞斯，但是之后在新闻集团的刊物当中就有一系列泄露有关麦考马克消息的报道。
澳洲及法国政府经已同意在2020年每一个季度针对法国公司为澳洲制造潜艇的计划进行定期审查。今个星期初，为澳洲制造潜艇的公司 Naval Group 曾经向本地媒体透露，因为担心本地造船业的能力有限，他们可能无法兑现让本地的公司获得制造潜艇计划50%股权和职位空缺的承诺，言论令到澳洲各界担心计划是否有变。不过两个国防部长在慕尼克安全峰会后进行额外会面时就达成共识，会定期审查制度。两人亦都在一份联合声明里面表示，无论在日程安排上，定是在澳洲造船业的能力上，两国都致力希望项目能够取得成功。
在昆州南部 Southern Downs 的市长多比表示，有信心 Telgel 镇的居民可以在当地一个水坝决堤前及时疏散。在昨日下午，当地一名居民发现在 Bolson Quarry 水坝有一个3.5米大的窿，经抢修之后无效，当局透过发出5000条短信和透过社交平台的贴文，下令在当地低洼地区内250间房屋的居民要立即撤离。市长多比表示，水坝暂时还未完全塌崩，但是由于当地的地势平坦，他相信洪水到下游的时候会很快就消散，他有信心居民能够及时疏散。
在墨尔本 Pran 区一座夜总会门外，今早清晨五点半发生枪击案，一名怀疑因中枪受伤的男子要送院治理。去年在同区内亦有人开枪扫射另一间夜总会，造成两名男子身亡。
联邦政府宣布向反诽谤委员会提供300万元，资助一个名为反对仇恨的计划，扩展到全国500间的学校。该项计划目前经已在150间学校展开，主要是教授中小学学生如何应对一些对种族和宗教不容的现象。反诽谤委员会主席阿布拉莫维奇表示，现时在澳洲对反犹太主义及伊斯兰恐惧症等的种族主义十分严重，所以必须要采取行动去应付这些问题。
跟住系体育消息，欧洲足协宣布禁止英超球队曼城参与未来两季嘅欧洲赛事，原因系佢哋严重违反财政规定。曼城同时需要罚款约4800万澳元。欧洲足协指曼城响2012年到2016年提交嘅账目里边夸大赞助收入，严重违反咗欧洲足协嘅规定，以及曼城亦都未能够配合欧洲足协嘅调查。曼城就发表声明对有关决定表示并不感到意外，但是就觉得失望，并只会提出上诉。
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7130点，上升27点，总成交68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29398点，下跌25点。香港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7815点，上升85点。上海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2917点，上升1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714，对港元5.2154，对人民币4.6915。
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傍晚会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27度。墨尔本有骤雨，可能会有暴雨，最高21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32度。珀斯潮湿同间中密云，最高28度。阿德雷德密云，最高24度。荷伯特早上骤雨会较为频密，最高19度。坎培拉有一两阵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27度。达尔文间中密云，最高34度。新闻财经同天气经已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